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丈夫的坚守与我的觉醒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5日。我和丈夫是大学同学，我们毕业后来到现在居住的城市，分别就职于一家大型国企公司的下属分厂。丈夫很有才华，很受领导赏识器重，很快就被提升为分厂的团委书记，工作挺忙挺累。1998年的夏天，丈夫在同事的引导下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那时在他的推荐下，我也看过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但是因为受无神论教育的影响很深，我对书中的内容没有看懂，又因为孩子小，家里单位的事又很多，我没有再看。但是我很支持丈夫修炼，从他身上我也感到这个功让人看淡名利，身心轻松挺好。可是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由于受政府媒体谎言宣传的毒害，周围不理解的人群，各种歧视眼光的压力，还有丈夫被迫害带给我的恐惧，我开始反对他修炼。我想过平静的日子，不想被人歧视，不想天天担心他哪天又会被警察带走。期间，为了让他放弃修炼，我跟他吵吵闹闹，甚至不惜以离婚威胁，给他制造了很多磨难。亲戚朋友、同学、同事都知道我们争吵的这些事。当2008年我也走入修炼后，经常有人问我，你当初那么反对，你怎么也和他一样了？今天我就和大家讲讲我和丈夫的这段经历，讲讲我是怎么由一个反对者走入大法修炼的。第一部分，那段时间是我们人生很幸福的时光。大概是1998年夏天的一天，丈夫从单位下班，拿回来一本书《转法轮》。晚上他看得很认真，我问他里面讲的是什么，他说自己还没看太明白，看懂以后再和我讲。然后他就出差了，他出差时带的东西不多，但带走了那本书。丈夫出差回来后，人显得非常精神。晚上，他迫不及待地给我讲了他出差中看那本书的收获。这是一本几乎可以说是用大白话写成的书，可是书中却把宇宙、时空、生命来源、人与神的关系、因果报应等等许许多多的天机、奥秘全部都说得清清楚楚。书中还讲了宇宙有法的存在，那就是真善忍。按照真善忍去做，那才是真正的好人，才会真正得到身体的健康和境界的升华。人来世的目的是为了返本归真。最神奇的是，看完书的当天夜里，他就出现了书里所说的净化身体的状态，浑身发冷，像得了重感冒一样，还排出了一些跟自己吃的完全无关的东西，并迅速痊愈。然后他体会到了那种真正的无病一身轻，哪儿都舒服的感觉。当时他讲了很多，我现在也记不太清了。我记得他跟我讲的时候很激动兴奋，而且从那天起，我感觉丈夫就像变了一个人，更加开朗乐观，身心轻松。单位工作依然很忙， 不论多晚回来，他都不喊累，还主动帮我照顾孩子、做家务。他对周围人也很热情，同事、邻居有事，他都会主动帮忙。那段时间是我们人生很幸福的时光。第二部分，迫害来了，我的恐惧达到了极限。时间很快就到了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邪恶镇压。我们公司作为大型国企，更是紧跟形势，各部门专人负责询问、登记谁练法轮功，然后部门党务领导按记名册一个个谈话，逼迫他们放弃修炼。那时身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好像成了异类，各种媒体每天铺天盖地的谎言污蔑法轮功，如同文革再现。人们谈论法轮功的话题都是电视播放的所谓迷信、愚昧、有病不治、甚至自杀等谎言。这种氛围连我这个法轮功学员家属都是备受煎熬歧视。因为丈夫在单位也属于科级领导，而且平时工作能力强，认真负责，兢兢业业，很受单位厂长、书记的认可欣赏。所以开始时，单位领导得知丈夫修炼后，出于关心，怕影响他的前途，不断有人找丈夫谈话，让他为了自己的前途看清形势，放弃修炼。丈夫跟他们讲述了自己练功后的身心变化，他是法轮功的受益者，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法轮功没有错，这只是个人信仰，对社会、对单位、对家庭没有任何不好的影响，他不会放弃的。家里亲人也不断打电话对他施压，我不知道丈夫当时的压力和承受到底有多大，我现在都无法想象当时他是怎么走过来的。我只感到自己的压力越来越大。开始我还很支持、同情丈夫，觉得这种镇压真是不可理解。但是慢慢看到每天电视上对法轮功的污蔑宣传，各个栏目每天不同形式的报道，让我这个看过大法书，并且亲眼看到身边亲人受益的人，都慢慢被谎言迷惑，甚至开始相信了。慢慢由开始对镇压的不理解，转为对法轮功的误解，我更是恐惧丈夫出事。因为这些原因，我也加入了给他施加压力、强迫他放弃信仰的行列。因为丈夫的坚持，我们经常吵架，我甚至逼他选择，你是要我和孩子，还是要大法？记得一次面对愤怒的我，丈夫难过地说，我都要，对我来说，你和大法没有矛盾，不需要非得取舍。他们不了解，你还不了解吗？大法让我做好人，有错吗？我们得讲良心啊。我理解你现在所承受的委屈和压力，时间会证明一切的。对的永远是对的。慢慢的，法轮功成了我们谈话的禁区，因为一碰这个话题，我就控制不住发火。我看得出来，丈夫非常想和我聊聊他的心里话，我却不想听。2002年夏天，我担心害怕的事还是发生了。丈夫被从单位带走，警察从他身上抢走家里的钥匙，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抄了家。晚上我下班回家，看到家里狼藉的场面，我惊呆了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本能地想到他出事了。我赶紧给亲戚打电话，不一会儿亲戚来了，他陪着我找到丈夫单位， 因为已经下班了，我们只好到值班室问情况。值班人员给保卫科长打电话，科长说他也不了解具体情况，人是被公安分局带走的，让我去找办案的公安分局。那时天已经黑了，我们打车去了分局，可是分局大门都不让进，说下班了，有事明天再来。我们无奈之下回到了家，因为恐惧担心，我一夜没睡。第二天，保卫科科长找到我，说我丈夫已经被送到了看守所，让我交2000块钱生活费。我赶紧拿钱给他。后来丈夫说，这2000块钱根本没有给他用，因为没有什么合法证据，丈夫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2个月后被放了回来。丈夫回来后，因为他不放弃修炼，单位的职务被免去了，让他去车间当一名技术员。同事有的为他不平，有的在观望，看他会不会有失落后悔，但他没有任何怨言，乐呵呵地去车间报到了。他每天依然积极努力工作，并且投入很多时间学习专业知识，很快在技术上就能独当一面了，让那些偷偷观望他的人都很佩服。可是丈夫的事对我影响很大，本来以丈夫的才华、职位，以前他是让周围人羡慕的对象，也是我的骄傲，现在我却时时感到别人异样、同情的目光，让我很压抑、难受。被抄家时，电脑被抢走了，我本以为丈夫回来后不会再买电脑，可几个月后，他又买来新电脑。我印象中，他是通过电脑做大法事的，于是我恐惧、愤怒到了极点。在一番激烈争吵后，我觉得自己已经承受不了了，提出了离婚。丈夫看我坚决的态度，痛苦无奈地同意。我从心里希望你幸福，我也是这样做的，只是你还不能理解，法轮功没有错，信仰真善忍没有错。我们也不是像电视上宣传的那样愚昧无知，我什么样你都看到了，电视上说的都是谎言，而且我从法轮功中受益，反过来，当法轮功遇到诽谤诬陷时，我应该说句公道话，这也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应该做的。如果你觉得离婚，你会摆脱这种痛苦和压力，我不勉强你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应该是师父的保护与安排吧。我们去了民政局，但没离，还是一起回了家。第三部分，丈夫得到领导、同事、客户的信任、赞赏。以后的日子倒是一直风平浪静的，丈夫工作能力强，技术好，而且有责任心，技术上也毫不保守，得到领导和同事的信任、赞赏。很快他被聘任为电气工程师，参与了很多大的新建和改造项目，经常加班，有时半夜设备有问题，他接到电话马上就走，从不抱怨。他多次被评为优秀科技工作者。在如今协党制下的社会，做项目，从供货商和施工单位得到好处是很普遍的现象。可是丈夫连别人请客吃饭都很少去，而在工作中，既对项目质量严格把关，又不无故难为供货商和施工单位。 我记得大概是2007年左右吧，一天晚上，有位供货商和他的妻子来我家串门。那位供货商在告辞出门时，往我手里塞了一沓钱，我不要，对方强行给，正僵持着，丈夫示意我收下。供货商走后，丈夫数了数，是10000元整。那时10000元对我们来说不是小数。后来他告诉我，这个供货商想在供货时换掉部分原件，曾把我丈夫从工地上叫到他的车里，拿出钱让我丈夫通融通融。当时丈夫告诉他，我需要钱，但这样的钱我不要，而且工程中我责任范围内的我会按规定把关。那位供货商还是不死心，所以晚上又来家里送钱。几个月后，工程将近结束时，丈夫找到那位供货商，把那10000元钱郑重地放到他手上。供货商很惊讶，丈夫告诉他，先前如果我不收，你会以为我会在工程中想法难为你，现在事情已经妥善解决，工程也快完工了，请你把钱收好，因为你赚钱也不容易。供货商不解地问，为什么？难道你不喜欢钱？我丈夫笑笑说，既然你非要问，那我就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人是有差别的，我信真善忍，这钱我不能拿。那位供货商很感动，后来他们一直有联系，成了朋友。这样的事还有几次，都是我们闲聊时他无意中说的，我说他傻，他总是笑笑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，我们的生活也慢慢归于平静。尽管对法轮功的迫害形势还挺严重，但丈夫的沉稳乐观也让我的心慢慢踏实下来，我们的关系也渐渐缓解。偶尔看我心情好的时候，他也会跟我讲一些他悟到的做人道理，讲一些社会乱象背后的原因及人道德败坏的后果。人应该做好人，这样对社会、对个人都是好事。是啊，正常的人谁会拒绝这个道理呢？我感到自己的心也在慢慢转变。第四部分，历经10年坎坷，我终于虔诚地捧起了这本天书《转法轮》。2007年夏天的一天晚上，我们下班回到家，丈夫说腰疼，没有吃饭就早早睡下了。夜里我听他不断翻身，频繁地去厕所，并且忍不住小声哼哼，我知道他怕吵到我。丈夫是一个非常有忍耐力的人，他这种表现估计情况很严重。我问他很疼吗？他嗯了一声。我说家里有止疼药，他说不用，你睡吧，我没事。我想到电视宣传说法轮功有病不吃药，但我不知是真是假，因为我知道从他修炼开始身体一直很好，没有闹过病，自然牵扯不到有病不吃药的问题。第二天早上，他疼得没有起床，我摸摸他的头，好像有点发烧，我问他还能上班吗？他说一会儿请个假，不去了，在家歇一天。我说我也请个假，陪你去医院看看吧。他说不用，我知道怎么做，你别担心。他让我上班前先送孩子去上学，因为平时都是他送。我临走告诉他，我从网上查了，你这是胆结石或肾结石，去医院也就是个小手术，但你一直跟我说练功人不得病，所以不吃药，我不强迫你，如果你想去医院就给我打电话， 如果你不想去，那后果自负。他冲我笑笑说，你放心吧，我知道怎么做。我到单位后，心里是七上八下，又担心又赌气。我想昨天晚上他一定很疼，只是他怕影响我休息，一直强忍着。可是这么严重，能忍下去吗？我偶尔看看手机，心里盼着他给我打电话。一天过去，直到下班，我也没有接到他的电话。下班我急着往家赶，一进门看见他正乐呵呵地做饭呢。想想他早上的表现，看看眼前，我真是很震惊。他看我这样，笑着说，咋了？没想到吧？我说没事，你看我不是好好的了吗？快来准备吃饭了。我疑惑地问，你咋好的？他说，有些事你可能理解不了，但是修炼就是超常的。电视上宣传法轮功不让吃药，不是的，病的表现有各种原因，治病的方法也不止一种。古代不是还讲针灸、按摩、推拿、点穴、草药治病、气功治病等等吗？谁不珍惜自己的身体呢？真有病，不让你吃药，你也做不到啊。电视上宣传的都是骗人的，法轮功不是你听到的那样。先吃饭，以后我慢慢给你讲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不再干涉他修炼。以前他为了不惹我生气，总是逼着我练功看书，现在他可以在家里自由地看书练功了。而且在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，让我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变化。2007年底，我在评选高职时，最后有一个专业知识及技能的答辩，当时的评委是从省里来的专家，因为高职评选很严格，淘汰率很高，竞争也很激烈，还有人为此找关系走后门。评选中答辩这个环节也很重要，我在答辩过程中对评委们前面的问题回答的还可以，但最后有一个问题我确实不知道。评委们可能对我印象挺好，给了我两个备选答案，让我选一个就行。当时不知怎么的，我脑子里突然出现真善忍三个字。我记得丈夫曾说过，不要说假话。我跟评委说，抱歉，这个问题我确实不知道，谢谢，我不选了。说完，我觉得自己虽然放弃了回答这个问题的机会，可是感觉很开心，很轻松。评委冲我笑了笑，说，你挺实在啊。答辩出来，丈夫和孩子正在外边等我，我高兴地告诉他，我今天也按照真善忍去做了。接着我跟他讲了答辩中的事，丈夫非常开心。我能理解，这么多年，或许这是他最盼望的。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，我对法轮功真相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他又陆陆续续地让我看了关于中共造谣的自焚、425上访等许多真相视频。我终于看清了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种种抹黑谎言，彻底明白了原来法轮功是真正带给人类希望的高德大法。2008年初，历经十年坎坷，我终于怀着崇敬虔诚的心捧起了这本天书《转法轮》，和丈夫一起走上了这条神圣的返本归真之路。感恩师父给我修炼的机缘，让我无比幸运地成为这个善良坚忍群体中的一员，大法弟子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如果都练法轮功，咱们的学校会更好。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连杰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4日。我是教师，1996年秋天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当时学的是《法轮功》这本书。师父讲的法理揭开了我的迷雾，我知道这是一本教人修炼的书，心里感到从来都没有过的愉悦。第一部分，赶快找自己，赶快道歉。我修炼大法后，在工作中尽量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去做，对待学生的态度由严厉到温和。我牢记师父的法，遇事向内找，如果学生生气了，我就找自己，是不是冤枉学生了，是不是语气不好了，是不是自己的方法不对。如果发现是自己错了，就赶紧当面承认错误，给学生道歉。哪怕是对待刚入学的小学生，我也这样做。我的学生都爱围着我转，下课了也会和我在一起。家长会的时候，家长们也都爱和我讨论怎样教育孩子。我说，只要我们大家都能本着真诚、善良、忍耐去做，孩子一定会成功有望的，家长们都很赞同。在班上，我经常给学生们讲一些小朋友按真善忍做好事的故事，讲一些小朋友有矛盾了向内找的例子，孩子们也受到了启发。一旦发生矛盾了，有的学生会赶紧向对方承认错误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骂你，另一方就会破涕为笑，没有了怒气。小学生在一起打闹，对方吃亏不愿意了，两个人互相争理的时候，准有同学在一边提醒，赶快找自己的错，赶快向对方道歉。学生就会赶紧说自己错了，向对方道歉。有时双方都不找自己，到我跟前告状，我就笑眯眯地说，看谁先笑了，谁先说自己的错，我就最喜欢谁。这个时候他们马上都抢着说，老师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先动手，老师我也错了，我不应该再还手。很快两个同学就高高兴兴地拉着手走了。每每这个时候，办公室的同事都很羡慕地说，你真有办法，学生都会找自己，矛盾很快就解决了，没有后遗症。由于我言传身教，我教过的学生都学会了向内找，主动承认错误，向对方道歉，自然就形成了好的班风。同学之间互相帮助，和睦相处，学习成绩也优秀，得到了家长和同行们的赞同。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那几年，每到新学期收生编班时，好多家长都提前向领导打听我教哪个班，想让学生跟着我。领导为了留住学生，总是让我接新生班。校长明白法轮功真相，对我说，又让你受累了，我知道新生难管理，养成好习惯更不易，但是好多家长都点名让你教，没办法，为了生源你还是接了吧。我说，没事，家长愿意就行，我练功身体好，吃点苦受点累没什么。我的所作所为也赢得了家长们的支持，他们尽自己所能帮助我的工作。一年级学生小，不会生炉子，我都是早早的来给孩子们生炉子。 有的家长看在眼里，就主动到教室把炉子收好，有的家长还把学生的坏凳子主动修好，还有的家长主动来校帮学生打扫卫生。同年级的老师看到了，很羡慕地说，你班的家长真好，这么支持你的工作。第二部分，这九个字真管用啊。我教过的学生都明白了真相，都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都记住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也都不同程度的受益了。每当遇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他们就念这九个字，真的就好了。有一次学生小燕浑身长满了湿疹，痒得拿不下手来的挠，我对他说，你说没事，我不痒，你忍一忍就好了。我刚说完，小班长就站起来大声说，还得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几个学生也随声喊道，对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小燕赶快站起来大声说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没事，我不痒。就几分钟的时间，密密麻麻的湿疹消失了。小燕的妈妈下班后匆匆忙忙赶来，让我帮孩子擦药吃药，说孩子痒了一宿，连觉都没睡好。我说，你看看，你家孩子好了。小燕妈妈掀开小燕的衣服仔细瞧了瞧，没看到一点湿疹。她疑惑地对我说，真是怪了，怎么就好了？医生说得七八天才能好。小燕和几个学生异口同声地说，是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好的。小燕妈妈说，真的吗？一个小男生过来很认真地说，那次我感冒了，头痛，我念了三遍就好了。另一个女生也跑过来大声地说，我有一次肚子痛，念了九遍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肚子也不痛了。我对小燕妈妈说，这是真的，法轮功就这么神奇。小燕妈妈说，这九个字真管用啊，我记住了，我回家也念，谢谢老师和同学们告诉了我这些。小燕不但皮肤病好了，从此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好。第三部分，老师们和睦相处，欢乐。由于邪恶的迫害，我来到另一所学校。之前我听说这个学校的老师帮派很严重，关系搞得很紧张。好心的同事嘱咐我要小心。时间不长，我就感觉出他们之间确实矛盾重重，怨恨很大。整个办公室气氛紧张，都不敢随便说笑，很压抑。我不当回事，按真善忍做事，善心地对待每一位老师。早晨我早早来到学校，把办公室的炉子收好，打扫卫生，把每位教师的桌子都抹一遍，然后给每位老师都倒上热水。老师们来了，喝着水高兴地说，李老师又辛苦了，谢谢你。有的老师说，李老师来了，咱们办公室都不用排值日表了，不愧是学法轮功的。还有的老师说，咱们得跟李老师学着点。一天天一日日，我就这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位老师。逐渐的，早来办公室的老师多了，自觉打扫卫生的老师多了，整个办公室干净整洁，我的杯子里也经常满着热水。一天我给一位教师讲真相，他说，李老师，我虽然没看过书，但是看看你和杨老师的所作所为，杨老师也是同修，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好功法，你们说的我都信。 并答应退出中共组织。逐渐的，我拿真相小册子给老师们看，开始的时候我是单独给，后来我就在办公室公开的给，他们也都在办公室公开的看。看着看着，他们就主动向我要，问我有没有新的小册子。就这样，他们明白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有好几个老师要看《转法轮》，我就给他们每人请了一本。有三个同事跟我学了练功动作。由于老师们明白了真相，看了《转法轮》，他们都有变化，心胸也扩大了，不那么计较了，互相之间少了猜疑，多了一些关心信任，怨恨妒忌闹矛盾拉帮结派的现象逐渐消失了，整个办公室笑声朗朗，一改沉闷压抑的气氛，大家和睦相处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了光彩。在一次教师节的会餐中，大家在互相祝福的时候，一位老教师站起来端着茶杯说，我们学校老师能这么和睦相处欢乐，这要归功于你啊，我敬你一杯。其他老师也举杯说，真的是你来了我们才这么团结欢乐热闹。我说，谢谢谢谢，是真善人让我们有这么个好氛围，我也感谢老师们对我的支持和帮助。每年过年，我都给同事每人一个真相台历，他们都高高兴兴地接着，堂堂正正地拿回家。第四部分，如果都练法轮功，咱们的学校会更好。有一年的教师节前，评选优秀教师，我的票最多。校长对评委教师们说，可惜他是练法轮功，不能上报。一位参评教师马上站起来大声说，不行，必须上报，咱们学校的老师如果都练法轮功，咱们的学校会更好，你的工作会更省心。其他评委也都附和着说，应该报上去。我又评上了优秀教师。这位敢替法轮功学员说话的老师得了福报，在一次危及生命得了脑溢血的时候，奇迹般的活过来了，医生都说是奇迹。在邪恶迫害大法最严重的时候，我多次被评为镇级优秀教师，我知道是法轮大法的法理教导我怎么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更好的人。
这期的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